路上等你哦。奥巴马将与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出席美洲峰会，美古关系成为焦点。奥巴马呼吁中国在南中国海不要以大欺小，中国立刻做出回应。美国专家说，习近平的集权统治已经在中国形成恐惧文化。晚安，欢迎收看4月10号星期五晚上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郑玉文。中国央视主持毕福剑传出已经遭到停职，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追踪报道，同时要看看习近平的集权统治是否在中国形成了所谓的恐惧文化。另外，习近平是否会与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会面，习朱会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请您锁定今晚的 VOA 卫视新闻。下面我们先请李逸华播报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逸华。
好的，谢谢宇文。新闻首先我们一起先来关心，美国国务卿克里与古巴外长举行会晤，这是两国政府几十年来举行的最高级别会谈。美国国务卿克里与古巴外长在地区峰会前举行会晤，美国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说，克里星期四晚间与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的会谈非常有建设性，双方都认为取得了进展。这位官员没有具体说明取得了哪些进展，但是强调双方将继续努力解决尚未解决的问题。美国国务院在推特上发表了克里与罗德里格斯微笑握手的照片。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奥巴马正在巴拿马城参加为期两天的美洲国家峰会，预计会议期间他将和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劳尔·卡斯特罗接触，这将是历史上美国和古巴领导人首次同时出席地区会议。美国与古巴间逐渐变暖的关系将是这次会议关注的焦点，有关详情稍后我们有完整的电视报道，请您不要错过。接下来，阿富汗东部南格哈尔省官员说，一名自杀炸弹杀手星期五开车袭击了一个美军车队，造成至少四人死亡，十二人受伤。攻击事件发生在省会贾拉拉巴德的机场附近，塔利班宣称制造了这次汽车炸弹爆炸事件。南格哈尔省警察局发言人说，死伤者全部都是阿富汗平民，美国军人安然无恙。同样在星期五，加兹尼省发生了一起路边炸弹爆炸事件，导致至少十二名平民乘客死亡。省政府发言人说，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所有遇难者同属一个家庭，目前还没有人宣称对这起爆炸负责。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奥巴马日前表示，美国对南中国海领土争端没有倾向性，不过希望北京不要以自己的规模和实力挤压较小的国家。他同时敦促所有各方利用现有的国际机制解决争端。中国立即对奥巴马的说法做出回应，有关详情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四在牙买加首都金斯敦向市民发表讲话，期间谈到了南中国海领土争端问题，而且特别谈到中国。奥巴马总统说，
我们的政策不是惧怕中国的和平崛起，我们的关注是中国并不一定遵守国际惯例和规则，而是利用其规模和强势迫使有关国家就范，这是我们围绕海洋问题的关注所在。我们认为有关问题可以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不能因为菲律宾和越南没有中国大就只好遭受挤压。顺便提一句，我们不在领土争端和海洋争端上采取任何特定立场，我们的态度是希望运用现有的国际机制解决问题。
同一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回答记者有关提问时说，
你说到美国的领导人说中国在显示中国的块头和肌肉，我想大家其实都看得很清楚，到底谁在世界上才拥有最大的块头和肌肉。但是呢，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我们已经多次阐明了，我想呢，我相信你也会同意我的说法，中国一直是南海和平与稳定的坚定的 维护者和促进者，我们一直在积极的倡导，并且呢主张要通过双轨的思路来解决南海的问题。我们希望美方呢能够尊重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有关努力，那么真正的为促进南海和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发挥积极建设性和负责任的作用。
美国国务院星期四还说，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岛礁的填海造地活动提升了这个地区其他国家的焦虑感，并且带来了不稳定。早些时候发布的卫星图像显示，南中国海的美济礁由于中国的填海造礁活动面积变得越来越大。中国外交部曾表示，相关建设工程是为了完善有关岛屿的功能。另外，中国主张同有关国家单独就彼此争端进行磋商，并且拒绝参与菲律宾提出的国际仲裁努力。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美国国务院星期四说，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岛礁的填海造地活动助长了这个地区其他国家的焦虑感，并且带来了不稳定。早些时候发布的卫星图像显示，南中国海的美济礁由于中国的填海造地活动面积越来越大。不过中国外交部表示，中国对这个地区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相关建设是为了完善岛礁的功能，并且改善驻守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下面我们就来看看美国国务院代理副发言人特拉克如何阐述美国的立场。
在我们看来，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进行填海造地与建设活动，助长了这个地区对中国意图的焦虑感，担忧中国可能建立军事哨所。我们密切关注有关发展，并且继续向中国和其他国家表达关切，鼓励有关各方避免会导致不稳的活动，通过和平与外交手段解决有关南中国海的海上主权纠纷。在主权争端上，美国并不对有争议岛礁的主权归属问题采取立场。然而，有关各方和平推动主权主张至关重要。
法国核安全机构警告说，广东省台山一座即将建成的核电厂、两座核反应堆存在安全隐患。该机构称，核反应堆中使用的钢料素质有问题。法国核能安全监管机构在检查法国一个核电站时，发现电站压水堆积组所使用的顶盖和底部的钢料素材中含有过量的碳元素。碳元素过量可以导致机械抗压耐力降低。压水堆载体的安全性至关重要，因为它不仅承载核燃料，还有防止核辐射的功能。由于广东台山在建的核电厂使用了来自同一家厂商的钢材，因此法国方面已经将有关信息通报了中方。负责台山赤溪镇核电厂的中国广核集团尚未就此发表评论。广核集团是深圳大亚湾核电站的母公司，台山核电站是中法合作项目，一共有6台核电机组，总共投资500亿人民币。好的，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重点国际新闻。接下来请您先休息一下，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带您先来关注中国的政治问题。在美国，一些中国问题观察家说呢，习近平是自邓小平以来中国权力最大的领导人，但是习近平的集权也造成了中国政治里面一种恐惧文化。就在我们展开进一步讨论前，我们先来看看美国经济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习近平自执政以来给人一种强势领导人的印象，他亲自掌管多个领域，高举反腐利剑，对言论、互联网和意识形态进行越来越严格的控制。美国的中国问题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的集权统治让专家和顾问害怕谏言，让官员人人自危，导致了一种恐惧文化。星期四，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邀请两位长期关注中国政治的美国观察人士就习近平的治国理念和方式进行评述。在中国工作生活了8年的《纽约客》作家欧逸文说，在中国的政治系统中形成了一种恐惧文化， 其中的一个表现形式就是官僚系统效率的降低。
你会听到在中国做生意或试图组织非政府活动的人说，行政系统的效率在变慢，因为人们害怕做出决定。官员害怕发放许可，因为他们担心，如果政治对手控告他们腐败，这是否会成为攻击他们的依据。
习近平自掌权以来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腐运动，如今反腐的利剑更是深入军队和金融领域。但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的反腐是选择性的，以清除政治对手为目的。参与讨论的纽约福特汉姆大学法学教授明克胜认为，中国的反腐运动让许多官员产生了不安全感。
我感觉在许多官僚中间有一种真正的无力感，一种恐惧。他们觉得规则在变，不确定会发生什么，担心站错队。
这种恐惧文化也对习近平的统治带来挑战。欧逸文指出，中国古代群臣对皇帝表示不满的一种反抗方式就是不作为。如果当下中国政治系统中发生的类似现象也是一种表达不满的方式的话，那将大大的削弱习近平的权威。
那么这种所谓的恐惧文化可以说让许多的中国学者、专家甚至电视名人都要更加小心，谨言慎行。就在过去几天，中国央视主持人毕福剑，他因为在酒后批评毛泽东，遭到了官媒的强力谴责。那么今天又传出了毕福剑已经被停职，央视网站上有关他的简介都遭到了撤除。毕福剑事件他再次凸显了中国政治圈的哪些问题呢？我们下面继续为您通过连线邀请北京理工大学教授，也是中国社会问题学者胡新斗教授来谈谈他的观察。胡教授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
是，
观众朋友们好。
是，胡教授，我们就先来看看《纽约时报》的记者楚百亮，他在他的报道里啊，用了这么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毛泽东有一句话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过我们现在看来，请客吃饭就算不能革了一个人的命，也可能革了一个人的职。跟我们谈谈您对毕福剑事件有什么最大的感触吗？
对，这个事件有可能成为一个标志性事件，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毕福剑他只是在私人的饭桌上调侃啊，尽管涉及到某个人啊，但是并没有超出言论自由的范围啊。而且对毕福剑的这样的处理，无疑是文革式的做法，是文革之风又起。他实际上是在奖励告密，鼓励告密，他使得人人自危。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存在着某种恐惧文化。当然这恐惧文化不一定是习近平个人所造成的，我想对毕福剑的处理也不一定就是习近平个人的想法，可能是手底下的人他的作为，或者说手底下的人他宁愿更左，也不愿意被人谴责说他可能袒护这些人。
是，那么您刚刚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对于毕福剑的处理啊，到底是在哪一个层级？现在我们看到毕福剑除了被停职之外，外界也在猜测他到底还有可能遭遇什么样的处分？您觉得可能还有什么样别的这个处分或行动吗？
是啊，这个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是有所谓的公安六条啊，公安六条中有那种恶毒攻击罪吧，就是攻击毛泽东和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啊，那现在当然这个好像不会有恶毒攻击罪，但是实际上这样的一种文革的思维还在继续，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就变成了一种法治的倒退。如果毕福剑他的讲话有什么不妥，可以由毛的后人提起这个诉讼。也依照法律的程序来解决。我想习近平他也是主张依法治国的，应当通过这样的一些具体的个案、具体的事情来体现他的依法治国的主张。这个习李王、习近平那里李克强啊、王岐山呢，他们应当都是文革的受害者， 啊，我们认为他也应当来纠正这样的一个错误，促进对文革的一个彻底的反思，依法来解决一些问题。
是，那么胡教授，最后一个问题，除了我们谈到当局可能如何处理毕福剑事件之外啊，现在在网上大家也有人在猜测，当时还有谁与他共进晚餐？到底是谁泄露了这样的一个视频出来？那么也有人说这是蓄意的陷害。到底这种所谓的政治陷害，您刚也讲了所谓的告密啊，在中国的政治里常见吗？为什么呢？
过去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种告密呢，当然是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不仅仅是同事之间、朋友之间，而且是父子之间、夫妻之间，都广泛地存在着告密，它就使得整个中国社会是人人自危啊，是非颠倒啊，一直到现在也是这样，正义被压制啊，一些历史人物啊。就说我们怎样来面对这些历史人物，我还是应当理性的来看待。历史人物他也应当经得起理性的这个批评评论啊，而不能够去鼓励告密，让这种告密的文化它使得中国社会完全倒退，中国永远建设不成一个正常的国家，中国永远是这样一个非正常的这种暴力啊、贪腐啊、这种告密啊、愚昧啊、肆虐的国家。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北京理工大学的胡星斗胡教授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那么稍后在我们第二小时的焦点对话节目里，我们也将继续就毕福剑事件邀请专家学者来为您进行探讨，也请您持续锁定 VOA 卫视收看稍后的焦点对话。稍后回来，习近平与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到底见不见，习朱会成为两岸的新焦点，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继续呢，我们就把镜头转向台湾。台湾有数百名亲台独活动人士举行了集会，纪念由学生主导的太阳花运动一周年。那么就在一年前，抗议者持续三个星期占领了台湾立法院，他们抗议台湾政府与中国签署贸易协议。太阳花运动还有其他的草根运动可以说给台湾带来了深远影响，它不仅导致台湾与中国的贸易自由化进程步履艰难，同时也使得台湾内部的政治氛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那么看完了有关太阳花运动的消息，继续我们来看看两岸的一个政治新消息。两岸的国共论坛已经在今天确定将会在5月3号在上海举行。国民党主席朱立伦除了出席论坛之外，他是否有可能前往北京来和习近平会面呢？习朱会又可能给台湾政坛带来什么样的冲击与反应呢？我们接下来就为您邀请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张永泰来和大家介绍有关的情况。永泰你好。
玉文你好。
是，永泰，我们就先来看一看啊，这个很多人说如果习朱会真的成了的话，对于这国民党现在持续低迷的声势，它可能会带来什么样影响？那么如果朱立伦真的代表国民党来参选2016年的总统选举，对于朱立伦的选情与这个习近平见面到底是加分还是减分呢？
好的，那么当然是应该是有一些加分的效果在里面啊，因为相较于民进党，那么现在无法和这个共产党做这个交流啊，那么当然对于一些中间选民而言，他们认为两岸关系还是必须要持续的进展交流啊，那么所以他们会对于国民党的一些这个交流和共产党的交流之间的这个作为啊是有些认同的。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说像这个论坛当中啊是比较着重在这个三中一清啊，那么有别于过去是比较着重在一些大企业的这个协助利益方面啊，那么这次这个论坛是比较着重在三中一清，也就是中小企业，还有就是中南部的民众，以及这个还有中下阶层的民众，还有就是台湾的青年人啊，也就是说现在的这个国共之间的交流啊也是把重点摆在这些民众的身上。 那么当然这样的改变呢，是和刚才您所提到这个太阳花运动也是有一些关系在里面的。那么这样的一个论坛的重点呢，事实上也和现在共产党对台的这个统战的这个对象呢是一致的啊。那也就是说，这个论坛之后，那么到底这些被所谓的这些三中一青的民众，他们会对于两岸关系是不是认同度会持续的增加呢？我想我们可以持续的来做观察。一文。
是，那么永泰，继续大家也很关注的就是，我们知道民进党内的这个民进党主席，同时也是民进党的总统参选人蔡英文，最近呢可以说饱受外界的压力，要他解释他的两岸政策还有对中国的立场。那么蔡英文对于即将要展开的这个国共论坛还有可能的习猪会，他又是怎么样的看待呢？那么另外台湾的总统马英九是不是也有一些看法？
好的，那么今天这个蔡英文的确有被媒体问到，那么他的反应是说，他希望这个国共之间的交流啊，不要只是这个两党的利益啊，应该国民党要考虑到这个2300万民众的这个意志啊，那么也就是说，不能只是考虑到这个国民党和共产党交流之后，那么对国民党到底有些什么样的好处？那也就是说，他希望呢，这个相对而言，共产党呢，在未来啊，也能够跳脱这个国共的这个框架啊。他特别提到，就是说，无论未来台湾是哪一个政党执政啊，都希望共产党能够平等友善的对待啊。他今天也再度重申了他的这个蔡英文的这个两岸政策啊，就是这个维持现状，那么维持台海和平，那么让两岸呢能够稳定的发展。那么他特别提到说，国民党批评他的这个两岸政策空洞，那么他说，也许他不论怎么讲，那么蓝营方面呢都不会满意的啊。那马英九总统方面呢，是支持朱立伦前往这个中国去参加论坛，那么甚至举行这个习猪会啊。马英九是认为说，这样的做法呢，等于算也落实了他所推动的这个两岸政策，就是不统不独步，还有这个就是九二共识啊，一中各表这样的一个政策。那么他也认为说，这个朱立伦到这个中国去访问呢、啊，那么可以这个持续的让两岸的高层呢有一些交流，那么这对台湾跟这个中国未来的这个互动呢，一定会往一个比较好的方向来发展。余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永泰在台北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那么有关于国共论坛还有习猪会的后续发展，在美国之音中文网上我们也会及时的为您做更多报道，欢迎您登入查询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稍后回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否二度推迟了访问巴基斯坦，到底为什么呢？稍后我们要听听专家怎么说，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回到 VOA 卫视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原定今天启程前往巴基斯坦访问，不过呢，今天突然传出访问推迟到下个星期。就在去年九月，习近平也曾经推迟了访问巴基斯坦的计划，在当时就引发了不少的议论。习近平为何两次推迟访问巴基斯坦？中巴两国的铁杆关系是不是出现了变化呢？我们下面为您继续通过电话连线，邀请的是台湾淡江大学东协研究中心主任林若愚林教授来为您分析。林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是，林教授，我们就先来看看，这是习近平第二次推迟访问巴基斯坦了，您认为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想就是现在目前亚洲的局势变化莫测啊，那么习近平也好，或者巴基斯坦，我想各方面这两个国家也都在深刻的哈、啊，在做一些更多的考虑。我想对中国来说，就是要在关注就是他的整个中国的国际形象，特别他最近推出“一带一路”跟亚投行嘛。嗯，那么也是要避免说中国的特地的更多的在亚洲的就是扩大哈、啊。那么巴基斯坦当然就是希望准备很充分，然后获得中国大陆更多的帮助， 特别是经济方面的援助。那么我想这个推迟的访问并不意味说中国就不那么关注巴基斯坦，反而我认为就是说战略地位来说，那么巴基斯坦对于中国还是相当的重要，所以可以看成是有更多的考量。那么希望这个访问说不定双方都希望比较进步或者成功，大概是这样。
是，那么林教授，您刚刚也提到了巴基斯坦对中国的战略重要地位不可否认，在很多中国人心目中，巴基斯坦一直是中国的铁杆朋友，甚至还有人说他是中国的所谓全天候战略伙伴。跟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全天候，为什么中巴两国的关系能够这么好呢？
对，当然这种全天候就是24小时都要很好，然后这个中国跟巴基斯坦要互相挺对方大概这种无时不刻的互相挺对方，这样的就是所谓的铁杆的好朋友。那我们就是看过去这个几十年来，就是巴基斯坦得到中国的援助非常的多。那么这个特别是印度跟中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有领土主权的纠纷，那么巴基斯坦跟印度也是一样，对那个 Kashmir 的问题也是吵得不可开交。那所以说整个看起来在过去中印关系不好或印巴关系不好，那么中国跟巴基斯坦的关系就特别的突出。不过现在整个局势有改变，像过去中国跟缅甸很好，中国跟越南很好，现在也都有变化。因为中国现在是非常强大，是崛起的大国，所以中国必须要注意到它的国际形象。那么所以在中国的这种所谓的中美大国关系这个全球战略的考量之下呢，对于巴基斯坦是不是就真的要变成就是稍微要注意到这国际形象，或者铁杆的全天候的支持可能会有变化。
是，那么林教授，我们最后还有大约一分钟左右时间，我们来看看一个最新发展，就是说这个中国有意要兴建建设一条从伊朗到巴基斯坦的天然气管道，来帮助巴基斯坦解决这个能源短缺的问题。可是我们现在看到全世界几乎没有国家愿意在资金很短缺而且恐怖主义又盛行的巴基斯坦来进行大规模的投资。中国在巴基斯坦的投资它到底面临多大的风险呢？
对，中国在巴基斯坦想要投资，就大概有85%是他来出钱那有大概有2亿，但是其实还有就是我们看到那个危险是没错，风险很大，但是中国可能考量的，我们刚刚提到还是战略的问题包括一个油管的问题，另外还有瓜达尔港的问题。这次习近平到巴基斯坦，可能大家也很重视那个，就是要连接阿拉伯跟波斯湾这个阿拉伯海跟波斯湾通道。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这个整个的中国跟巴基斯坦的未来事实上还是对于中国的战略问题中国的战略利益还是最大的考量。那么我想他投资是有风险，但是经常我们往往看到就是政治高于经济，对于中国国家的领导人或者中国的国家利益来看，这个既然是一个大国就必须要这个好像在经济上有所退让或是能够让对方得到更大的利益，那么才能够造就中国的大国的形象，我看是这样。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台湾淡江大学东协研究中心的林若愚主任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那么有关于中国与巴基斯坦关系还有最新的发展，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我们还有更多报道，欢迎您登入查询或者发表您的评论。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稍后回来我们要继续带您看看美中两国是如何在加勒比海的各国间进行角力。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在巴拿马出席美洲国家峰会，就在中国积极地在加勒比海发展经济盟友的同时，奥巴马此行除了要巩固与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外，更要致力于推动美国的自身利益。下面我们就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叶凡的采访报道。
奥巴马总统在抵达巴拿马之前还访问了牙买加，成为1982年里根总统之后访问牙买加的第一位美国总统。观察人士说，奥巴马加勒比三天之行除了争取重新获得拉丁美洲国家的好感之外，更着眼于在这个长期以来受到美国忽略的地区扩大影响。目前美国正在加大力量帮助加勒比地区获取国际金融机构的援助，开发替代能源，填补委内瑞拉减少石油外交留下的空缺。近年来，委内瑞拉石油工业因为全球油价下跌而陷入困境，削弱了委内瑞拉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就在这个地区试图摆脱对委内瑞拉低价石油依赖的同时，中国努力扩大在加勒比地区的经济影响，为这个地区国家提供大量资金，建筑公路、桥梁和其他基础设施。去年七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巴西参加金砖国家会议期间，访问了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和古巴四国。在出访古巴期间，习近平特别强调古巴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古巴正在大力推进经济模式更新，两国都面临伟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中方对中古关系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不少分析人士认为，中国通过支票外交从加勒比地区获取大量经济利益，而美国更加关注这些国家的民主和稳定。
Well, I think more than anything, he's trying to communicate that.
我认为奥巴马总统希望表达的最重要的信息是，美国愿意和拉丁美洲国家合作，推动民主，减少暴力，增加安全，促进地区繁荣。
And increase prosperity in the region.
这次峰会与以往不同的是，古巴代表团首次出席会议。美国和古巴最近结束几十年的敌对状态，正在商谈建交事宜。古巴代表团成员阿里安娜·埃尔南德斯说，古巴期待着美国解除制裁。
作为美国总统，他有很多特权，不需要美国国会批准就可以取消制裁，把古巴从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上除去，解冻我们50多年来在北美银行的资金，完全取消禁止人们进入古巴的措施。
拉美地区长期以来被认为是美国的后院，可是近年来不少人抱怨说，除了反毒品活动之外，华盛顿不再重视这个地区，这里已经不是里根所称的美国的第四道边界。美国希望和这个地区国家建立伙伴关系，增加投资，消除这些疑虑，恢复影响力。美国之音叶凡预港华盛顿报道。
那么美国总统奥巴马呢，预计也将会在美洲峰会期间与古巴总统劳尔·卡斯特罗还有古巴的民间团体来讨论人权问题。随着美古两国在断交50多年后恢复了邦交，许多人都在关注古巴是不是会放松他们对国内基本人权的限制。下面继续是美国之音记者萨利纳斯从国务院发回来的报道。
这是古巴说唱歌手、艺术评论家，他是被拘禁了6年的支持民主的艺术家。他也是古巴在去年12月释放的53名活动人士之一。但同样在去年12月还发生了这样的一幕：哈瓦那警察强行拖走人权示威人士。随着美国和古巴恢复外交关系，国际特赦等组织正在密切关注哈瓦那将如何对待异议，如何对待集会、结社和言论自由。我们看到的是一些良心犯或者是异议人士重新被关押，还有一些异议人士被骚扰。美国助理国务卿雅各布森说，奥巴马总统将在即将召开的美洲峰会上与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和古巴民间社会人士就人权问题举行会谈。
在政治或公民空间，在最近几年被关闭或仍旧关闭的那些地方，比如古巴，我们支持那些为开放空间而和平斗争的人，要确保这一信息明确传达到了那些地方。
外交人员在就美古两国互设大使馆开展工作的同时，他们也开始为人权谈判打下了基础。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人员 泰德·皮科尼说，由于两国在人权问题上根本不同的理念，这些谈判将面临挑战。
古巴人会强调，这是我们的内政，你不该对我们的人权问题横加干涉，而美国人则会说，不，这是所有国家都同意遵守的普世准则，古巴也不例外。
美国可能会重点关注古巴的政治和公民权利记录，而古巴则可能会批评美国在社会服务方面的不足，并以弗格森事件为例指出美国公民权利方面的问题。皮科尼说，这是美国所乐见的讨论。
我们有司法制度、问责委员会和审计制度，我们有新闻自由，我们有一个非常强的国会，这些是我们制度中所拥有的权力制衡，能够应对潜在的人权问题，这些机制古巴没有。
然而，批评美国古巴政策的人士说，哈瓦那根本不想允许人们发表不同政见或给予人们基本的自由。但另外一些人认为，随着越来越多的古巴人接触到外面的世界，他们将会给这个共产党国家带来变化。说唱歌手、艺术评论家就是其中之一。他说，当古巴人能被允许与生活在民主社会的人们交流想法时，变化就会随之而来。VOA 卫视萨利纳斯，美国国务院报道。
这些年来呢，中国在发展水下远程核导弹攻击能力的努力里呢，可以说在取得了进展。那么美国的军方指挥官就说，在中国的战略核潜艇将来很有可能会对美国本土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美国防务专家和军方官员们说，中国的三艘近级战略核潜艇已经下水，并将配备携带核弹头的巨浪二型洲际弹道导弹，在水下执行战略任务，是中国首次具备非陆地发射洲际核导弹的能力。据信，巨浪二型核导弹射程可达8000公里。美军北方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戈特尼4月7号星期二在五角大楼说，中国的战略核潜艇将对美国本土安全构成新的威胁。
即使从他们自己的领海发射，这些核弹头也能到达我们本土的部分地区，比如夏威夷，而夏威夷属于我们的本土。这些核潜艇越往东移动，就越能打击我们国家更多的地区。
跟陆基核导弹发射装置相比，战略核潜艇具有更大的移动性和隐蔽性，而且舰上的核武器操作人员跟战略司令部的联系比在陆地上更加困难。在美国国会属下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4月1号举行的听证会上，美国海军研究生院副教授杜孟欣说，中国战略核潜艇人员误解指令、错误发射核武器的风险相对较大。
中国成立战略核潜艇部队将迫使它做出一些变动，这种变动会比我们自己向核潜艇部队的转型危险很多，而我们当初的转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中国一直声称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美军北方司令部司令戈特尼上将说，这一点让他感到些许欣慰。但是在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一些委员和到会作证的防务专家认为，中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誓言可能靠不住。姚文是前美国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的首席核科学家。
How strong is the pledge?
他们的誓言有多坚实？我们认为这项誓言有多实在？这是实实在在的疑问。我认为他们的一些战略思想文件很清楚地表明，解放军考虑过在对手下手之前先跨越使用核武器的门槛。
美国拥有全球最强的三位一体核打击力量，包括一支远比中国强大的战略核潜艇部队。美国军方希望与中国加强两军对话和交流，能减少对方做出误判的风险。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
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继续我们看看来自中国的消息。人权组织自由西藏说，在四川省甘孜县有一名47岁的妇女，她在当地时间的4月8号上午自焚表示抗议。这名妇女呢是在甘孜县公安局附近点火自焚的，她点燃自己之后高呼让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等口号。保安人员还有警察赶到自焚抗议现场，用灭火器扑灭了火焰，并且带走了这名妇女。目前尚不清楚这名妇女的情况。有目击者相信这名妇女当时奄奄一息，而她的亲朋好友已经为她举行了葬礼。甘孜县当局在4月9号传唤了自焚妇女的家人，但是没有说明任何原因。刚才我们为您报道，美国总统奥巴马呢正在巴拿马城参加为期2天的美洲国家峰会。在会议期间，他也将同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来接触，这将是历史上美国和古巴领袖首次同时出席地区会议。美国与古巴间逐渐变暖的关系将是会议关注的焦点。下面就是记者霍克发来的报道。
美洲峰会召开前夕，古巴政府的支持者与异议人士在巴拿马城古巴大使馆和一个国际会议中心外面发生冲突，拳脚相加。在星期5和星期62天会议期间，美国与古巴的关系将是地区领导人讨论的一个议题。奥巴马总统在牙买加首都金斯顿停留时，与加勒比地区领导人谈到这个问题。
我的期望是，今明2年，你们将看到为建立真正的对话而采取的一系列步骤和措施。
奥巴马说，白宫正在审议国务院就古巴问题提交的一份报告，以确定是否应当将古巴从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名单中去掉。预计奥巴马在巴拿马城峰会期间会与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交谈。很多古巴人希望两位领导人能够推动恢复政治与经济关系的会谈。
希望他们能达成协议，因为我认为已经举行过的会晤涉及了非常有意思的话题，例如把古巴从恐怖主义和人权名单上去掉。但我觉得还缺点什么，换句话说，应当让美国和古巴的关系更加牢固。
忠于共产党政府的古巴人对于美国和解仍心存疑虑。
一
个国家指责你，指责你是一个恐怖主义国家，他在关塔纳摩没有一个非法基地，不解除封锁，不让美国人去古巴，很难和这样一个国家发展关系。
奥巴马政府允许古巴裔美国人前往古巴走亲访友，双方正在讨论进一步放松旅行限制。
我觉得这是能做到的最好的事情，这样古巴人就能更独立，而且能够跟美国人民建立联系，因为我们在两边都有亲人。
很多古巴裔美国人反对恢复跟哈瓦那的外交关系，认为这会使卡斯特罗政权获得合法性。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那么根据报道，美国政府禁止向与世界上运算速度最快的超级计算机有关的中国机构来出口技术。中国国防科技大学等4家与超级计算机天河二号有关的中国机构被美国列入了一个名单，名单上的公司被认为从事违反美国国家安全或外交政策利益的活动。美国商务部说，据信天河二号还有之前的天河一号 A 可用于核爆炸活动。天河二号使用的是英特尔公司的微处理器芯片。继续我们再来看看，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继访问日本之后，他转往韩国展开3天的访问。下面就是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这是卡特就任美国国防部长之后对东亚地区的首次出访。
星期五，卡特同韩国的国防部长官韩明球在首尔共同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会上，卡特表示，美国军方正在研发并且准备部署针对这一区域的武器装备，包括新一代隐形轰炸机以及不同级别的战船。卡特说，
我方正在投资于先进的装备，以期确保新一代投资适用于这一区域内复杂多变的安全态势，并能够在保障安全方面发挥作用。
就在卡特到访韩国的前几天，朝鲜发射了两枚地对空导弹，并在一个星期以前发射了四枚短程导弹。韩国国防部长官韩明球在星期五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卡特部长和我都强调了美日韩三国信息分享遏制朝鲜以核武器和导弹来进行挑衅的重要性。我们同时也一致认为有必要为东南亚以及全球范围内的和平与稳定展开三边合作。
韩明球表示，目前没有迹象显示平壤方面近期内将进行另一轮远程导弹发射，但是他说局势随时可能有变。在被问到美方在东亚地区部署萨德，就是说战区高空防御导弹系统，以抵御朝鲜核威胁事宜时，卡特和韩国国防部长官都表示，这个话题并未包含在双方此次讨论内容之内。卡特说，
这一话题不在今天讨论的日程之上，原因是这一项目目前正在美国国内研发，我们还没有决定具体在什么地方部署最为恰当。
之前，中国和俄罗斯都对美方准备在韩国境内部署萨德导弹系统表示反对。卡特此次访问韩国期间，还特别参观了韩国的海军舰队，悼念在2010年天安舰沉船事件当中丧生的46名韩国的海军官兵。韩国方面认为是朝鲜的鱼雷击沉了韩国的战船，但是朝鲜一直对此矢口否认。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继续呢，我们把镜头拉回到美国首都华盛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拉加德星期四在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发表了演说。拉加德说，全球还有许多地方的经济复苏仍然是不够强大。下面继续是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说，要防止新平庸成为新现实，改革需要提升信心和促进投资，其中包括国际贸易。
It is not that overall growth is bad.
不是整体增长不好，2014年的数字是3.4%，其实不坏。事实上，这与我们在过去三年取得的平均增长相一致。那么，有什么不好的？是什么原因使得经济增长平平和不均衡呢？鉴于经济大衰退对人们的影响挥之不去，它实际给许多人带来了困难，包括那些50%以上青年失业的国家。
拉加德说，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可以成为强大的推动力，但他同时强调需要全球性的政策改革。
成功需要各国再次承诺遵守国际合作原则，这些原则在过去70年一直对我们帮助很大，特别是在危机时刻。但是现在急需新的多边主义来促进经济增长和创造对共同未来的信心。
但拉加德指出，太多的国家迟迟没有推动这些改革，各国决策者们必须行动起来，造福世界，同时保护各自国家的当前和未来。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在肯尼亚的内罗毕女子监狱里呢，犯人们他们在学习法律，这些法律课程主要就是帮助犯人为自己上诉，并且在法庭上能够捍卫自己的权利。下面继续是美国之音记者乔斯洛发回来的报道。
Most criminal liabilities arising out of acts out of conduct。
在这个铁窗内的课堂里，三名犯人和一名狱警在学习习惯法的基础知识。犯人罗斯·穆雨奇说，这些课程对他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做法律工作，但因为一些不可避免的原因，比如资金不足，我就没有做。所以现在有这个机会，我就想试一试。现在我真的在做了。
他已经把课堂上学到的知识付诸实践了。他成功地帮助另一名狱友就绑架的判决提出上诉，理由是这名犯人当时是被迫认罪的。
他出庭的时候，检方没有证据可以起诉他，他们甚至什么都没说。当他开始为自己辩护的时候，法官问检方：“你有证据可以起诉他吗？”他说：“没有，法官大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成功。”
兰加塔女子监狱关押着约600名犯人，他们的刑罚从几天到终身监禁都有。一些人在候审中，另一些上诉失败。通过这个课程，惯于违法的犯人们对事物有了新的认识。比如简·欧曼，她由于袭击她丈夫的情妇被判14年监禁。她说，如果她那时候像现在这样懂法，她可能会比她的律师做得更好。
I would have been in a much better place position than...
以后如果为自己辩护，会比当时分配给我的律师做得更好。他没有在法庭上露面，而是派出一名实习的学生律师。我感觉我并没有得到适当的辩护。
这个项目是一家名为非洲监狱项目的非盈利组织设立的。学生学成后可以获得伦敦大学习惯法专业的2年学位证书。那么当难以获得好的法律建议时，这些监狱中的专业人员就会介入。
They're not quite at the level where they are equivalent to a lawyer, but they're always going to be available and they're always going to be able to provide that.
他们随时待命提供帮助。我们认为一天下来，这种影响是巨大的，比我们花钱聘请一名律师每周来一天要好。
只有一小部分犯人可以接受监狱的教育培训，大部分人在这种车间干活，制作手工制品，再卖到监狱福利办公室。或者在厨房工作，为其他狱友和工作人员做饭。教官说，教犯人学习这些技能可以使他们在出狱后有事做。教育官员杰奎林·奥延戈说，学习法律可以帮助人们不再入狱。
When people are more equipped with knowledge, there'll be less people committing.
当人们具备更多知识的时候，冒犯别人的人就少了，因为大部分人冒犯别人是出于无知。知识水平更高的社会更易于管理。
这里的一些犯人说，他们对肯尼亚法庭的幻想破灭了。但是，作为学习法律的学生，他们有机会证明，一个人不会因为身在狱中就没有能力挑战司法系统。美国之音记者乔斯洛，内罗毕报道，由海伦播报。
同样在非洲，利比里亚，他们在今年早些时候重新开放了边境。当时有许多人觉得，埃博拉在塞拉利昂、在几内亚仍旧猖獗，不应该开放。美国之音记者穆奇勒特别前往了边境地区宁巴郡，了解当地人是如何来应对这种情况。下面我们就来看看穆奇勒从那里发回来的报道。
这条不是官方认可的通往几内亚边界的道路，在利比里亚北部宁巴郡的这个灌木丛里，当地人说有多达50条所谓的旁路。在去年埃博拉爆发之前，这些旁路并不是个问题。这里的人们在边境两边都有家人，他们常常通过这些小路往返于两国。如今利比里亚的埃博拉感染率接近为零，而几内亚仍受埃博拉困扰，从这些丛林旁路来往两国就有风险。但宁巴郡巡视员雷金纳德·曼恩说，利比里亚政府没有能力管控整个边境地区。
即便你把利比里亚所有军队都派到那条边境线，也无法阻止利比里亚这边的人跨境前往几内亚，因为他们的饮食和行为差不多，连口音都一样。
尽管如此，一些地区仍然没有感染埃博拉病毒。在人口7500的边境小镇韦帕，镇长弗朗西斯·帕耶说，那里一个感染病例也没有。
We will not allow that.
我们不能有，不能让它发生。我们不允许人们离开或来到镇上。
帕耶说，听说埃博拉在七月侵袭宁巴郡之后，整个社区高度警惕。
我们在广播上听到这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像羚羊一样高度警觉，人们想要逃离。后来人们听说是发生在几内亚或塞拉利昂，我们能到哪里去呢？我们坐下来，心中不安，不知道我们可以去哪里干什么。
利比里亚政府在财政上捉襟见肘，无法管到所有地区，并且依靠国际援助来教育利比里亚人有关埃博拉的事情。由美国国际开发总署提供资金支持的美国非政府组织慈善队，在利比里亚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大约70个当地组织。因为他们招募当地人，所以当地社区更可能信任他们传播的信息。委派当地一个出色的非政府组织的行政总监吉宗亚历山大尼彦说：“
我个人不认为，如果我们关闭了边境，就能阻止埃博拉的蔓延，因为人们去邻国的市场买东西，去邻国的医疗设施看病，他们来往两国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他是不是几内亚人，他们说的方言和我们宁巴这边一样。”
委派镇里镇外年轻的利比里亚人每天都向当地居民通报有关埃博拉的消息，他们走街串户答疑解惑，并且在每月都会组织小组讨论。这些措施似乎具有成效。几个星期之前，一个患癌症的妇女向几内亚的一名传统医师寻求帮助，她在穿越边境返回家中后去世，以防她因感染埃博拉而死。对此有所警觉的委派居民通知了当局，他们希望高度警觉能够将致命病毒阻挡在边境之外，直到几内亚不再受到埃博拉的威胁。 VOA 卫视穆奇勒利比里亚宁巴郡报道，由海伦播报。
节目最后呢，又到了我们的 OMG 美语单元了。今天白杰要和大家一块聊聊美国人在拍照时到底有哪些禁忌。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兰陵笑望生提的话题，就是外国人摄影的禁忌。 Don't take too many selfies， 不要拍太多自拍。Selfie，selfie，selfie，selfie。Oh my gosh， 白姐 ，How many selfies have you taken today？ 天哪，白姐，你今天拍了多少自拍呀 ？I don't know，I've lost count。我不知道，我已经数不过来了。Be careful， taking and posting too many selfies on Weibo can make you look a little bit self-absorbed。小心点吧，拍一大堆照片贴在微博上，会让你看起来太自恋。Don't make negative comments about someone's weight. 不要恶意评论别人的体重。I don't want to post our pictures from Vegas on Weibo. You're looking a little plump in them. 我不想把咱们在拉斯维加斯拍的照片发上去，你在那几张照片看上去有点胖。 How could you say that? That's really mean. 你怎么能那么说了？太伤人了。 Oh, I'm so sorry. Look, this picture turned out really well. 对不起哦，看这张照片挺好的。 Don't pose with the teacup arm. 不要摆茶杯造型。Everybody get together for a group picture. 大家过来拍合影。白姐 no teacup arm. Put your arm down. 白姐别摆茶杯造型。把胳膊放下来。Okay. 好，请评论告诉我 what are some taboos in China for taking pictures? Do you pose with a teacup arm in China? Okay, bye bye.
好，谢谢白姐。以上就是今天晚上第一小时的 VOA 卫视新闻。如果您有任何建议或是看法，欢迎您发送电邮来，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voasinwen@gmail.com。我是郑玉文，也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稍后由宇宙为您主持的焦点对话。节目最后，我们带您去看看意大利速滑比赛冠军西蒙打破自己世界纪录的精彩画面。也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再会。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宇宙，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4月10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毕福剑余兴调侃动了谁的奶酪，作品渐退中学教材，鲁迅是否过时。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三位嘉宾呢，一位是中国民间学人王康先生，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以及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好，我们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观众朋友们，现在呢，在电视屏幕上的是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识别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收看焦点对话和 VOA 卫视的其他节目，欢迎使用。央视名播毕福剑在饭桌上对文革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歌词调侃挖苦，并把矛头指向毛泽东和中国军队，引发舆论大战之后，已经在个人微博上表示道歉。不过毕老爷酒后言论引发各方关注的程度更加发人深省。新华社说，毫无忌讳的表达只能对着树洞。中国青年报在评论文章中称，总有一些人借助国家的资源平台做大做强，得意忘形之余露出了两张脸。环球时报评论则说，这段视频打击了毕以往的形象。据称，环球网的一项调查显示，有72%的网民认为毕福剑是没有道德底线的小丑，典型的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那么政治态度是否等同人品道德呢？政党究竟代表真理还是代表利益集团？政党领导人是人还是神？体制内人士究竟是吃党的饭还是吃人民的饭？那么首先呢，我想问在纽约演播室的两位嘉宾，就是说号称中共最大的这个舆论阵地的新华通讯社呢，昨天也终于开口发表了屠洪长的评论文章。这个文章的标题呢是毫无禁忌的表达只能是对着树洞。那么陈破空先生，我想问您，就这个标题呢，您看到之后您觉得它传达的是怎样的信息，它的内涵是怎么样的？破空
啊，我觉得这个政府啊非常没自信啊。比如说中新网登了一句话说，毕福剑欠全国人民一个道歉。我觉得首先很多网友表示说，你中新网不能代表全国人民，你至少不能代表我。另外，究竟谁欠全国人民一个道歉？那是毛泽东欠全国人民一个道歉，共产党欠全国人民一个道歉。那样的这个坏事做绝，天良丧尽，几千万人被饿死，几千万人被迫害致死，至少欠一个道歉吧。另外，我们这些国家像韩国已经为光州事件道歉，台湾政府为228事件道歉。而在中国有多少个228，多少个光州事件，说真正的罪孽，真正的罪魁祸首并没有揪出来。而一个央视主持人，一个普通人，一个知识分子说了几句话，说了批评领导的几句话，居然轩然大波说劝全国人民一个道歉。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宣传恰恰是人们想象到了这个事情的反面。
嗯，好，谢谢破空。那么谢谢小农，我想问您，就是说除了刚才破空讲到的这些评论之外呢，还有中纪委机关报，也就是中国纪检监察报，昨天呢也刊登了文章。那么这篇文章的标题呢是党员毕福剑必须讲规矩。那么这个文章呢是批评了说，有人呢正在替毕福剑替他辩护，那么说是这样的言论呢通过私下场合的非正式语言
对他进行政治定性的似乎呢是还不够依据。那么这个呢好像是在暗指环球时报的这个单仁平先生，因为单仁平先生写了一篇评论，说就是说了刚才大致的这个内容。那么从现在这个情况来看呢，毕老爷事件呢是不是正在产生一些这个辐射效果，连累到了哪一些人呢？
我觉得这个环球这个中纪委的这个报纸谈的这个问题啊，其实涉及到一个中国社会的普遍现象。毕福剑并不是个个案，就是说其实在中国共产党员和普通老百姓一样都是两面人，那是专制制度逼出来的。所谓两面人，就是在公开场合讲一套假话，私下场合才敢讲真话。那么一个人所谓的道德品质到底怎么样，不是看他讲假话的时候，而是看他讲真话的时候。私下场合他敢讲哪些真话，这个人的道德品格才能衡量出来。我觉得老毕敢讲些真话还就不错了，如果这个共产党员连私下场合都装孙子，那就太没劲了。那么反过来，现在很多人在公开场合对毕福剑这个做出各种批评，包括很多官员可能也会类似有表态，但是反过来，如果到了私下饭局里头，哪个官员不说一些怪话？这个现象在中国是很普遍，从90年代就开始到现在了。饭局里头你要不调侃一些党或者官员，那饭局就没劲了，闷得慌。比方讲这个毕福剑这次谈的其实还没什么，他不就唱一点这个样板戏，然后加两句评论。我听过一个朱镕基夜袭白洋淀，那比这个毕福剑讲的要厉害得多。像这样的段子在中国流行十几二十年了，中国政府其实一清二楚，共产党员其实都是两面派，底下也都讲段子，毕老爷只是倒了霉撞上了而已。
嗯，好，谢谢小农。那么王康呢，我想问您，就是说刚才小农讲到的，就是说这个毕福剑他能够在私下里讲讲真话呢已经是非常不错。那么有网友也在调侃说，如果是为了迎合这个现在的这个时政的话，可能你作为一个有名的人，在私下里就算你洗澡的时候也应该这个穿上西装打上领带穿上皮鞋啊。那么刚才呢我们在台下还讲到，就是说您认为现在中共呢对毕福剑这个事件他的这个处理的方式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前景？就是说在他表面上好像媒体吵得沸沸扬扬，那么各个官媒呢也都出来对他进行这个抨击或者是这个批驳，这样的这个现象下头遮盖的是一个怎么样的中共它的这个实质呢？它的处理的方法实质呢？
在一个言论自由的正常国家里面，这个毕福剑根本这个事情不算一个事情。中国政府不是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吗？这个公约的19条明文规定，所有的人都有权利不受干扰的发表和传递和收集所有的信息。只有在一个国家民主国家在受到战争威胁的情况下，政府才可能制止那些可能引发社会动乱危及公共安全乃至国家安全的言论。毕福剑这个人在一个私下的聚会里边这个说几句调侃一下，这个央视很多人都这个本事了。我本人从来不看央视，我觉得六四之后凡是有觉悟有品位的人都不看这个所谓的中央电视台的节目。这个事情是一个完全是个小事一桩，调侃几句，这是中国人的专长嘛。我觉得现在的北京政权对这个毕福剑事件的处理是够温和了，如果放在毛泽东时代，那就他就可以判他死刑了，那叫恶毒攻击毛泽东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罪状，那足可以判死刑。事实上当时在文革当中直接因为攻击毛泽东甚至林彪甚至江青的人判死刑的人不在少数，这个也算是一个社会的进步。总之很荒唐。
好，那么王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那么您怎么看这样一个现象，就是说环球，刚才我们在导言里讲了，就环球网有70%的这个经过调查之后呢，72%的这个网友认为毕福剑这个人是一个这个没有底线的道德小丑。那么怎么看这个网友他们的这个评论，就是说把政治和道德底线等同起来，这个可不可以成立呢？
环球时报说这个道德底线那个很好笑，这个所谓的政治态度每个人都有，老百姓当然也有政治态度，但是老百姓主要是靠人伦道德作为安身立命的基础。真正好的政治家是用人伦道德来让自己比较高尚一点。 这个人伦道德是因为中国的忠孝仁爱礼义廉耻，这是中国几千年以来这是自是人人匹夫匹妇的他们所认同所实践的，这是稳定的一种精神结构。政治上是不断的变化的，是不是？现代社会更是如此。孟子说第此一时五一时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嘛，这个政治是不断调整它的政治策略和治理方式的。但是所有的这个政治都必须建立在法律，尤其建立在深层的道德的人伦理的基础之上。爱因斯坦说过一句话，他说我认为人们完全有理由把这个政治道德标准放在所有的政治活动之上。他说我相信耶稣、释迦牟尼和摩西他们的贡献远远超过了一些聪明才智之士的所有的成就。我也认为当今这个世界，尤其是中国这个礼崩乐坏、混乱不堪，因为是统治的政治人物的道德水平过于低下的原因之一嘛。
好，接下来我想问问在纽约演播室的这个陈鹏鹏先生，那么说到的这个道德和政治之间的这个关系呢，我们得谈到就是说政治党派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那么政党呢是代表真理呢，就像共产党说的这个伟大正确光荣，简称伟光正，那么还是代表利益集团呢？那么政党的领导人到底是人还是神？
对，首先我倒是觉得政治态度跟人品呢道德有一定的关系。我们不能设想一个支持暴君、支持屠夫、支持独裁者的人他有什么道德人品可言，我们也不反过来不能设想一个真正有道德有人品的人他这个不为人民说话。说毕福剑，说这个环球时报或者说党的媒体这个中青网说他是这个说了真话，这个批评了所谓的已故领袖领导人，所以就是他们没道德，恰恰相反，我认为在这种世风日下的中国社会，毕福剑良心未泯，他有道德有人品，至少有人品和道德的底线。他跟那些毛左极左不一样，那些毛左极左是站在人民的对立面，一个暴君导致那么多中国人死亡，那些死亡的中国人、惨死的中国人是我们的兄弟姐妹，也是那些毛左的兄弟姐妹，是我们的骨肉同胞，也是那些毛左的骨肉同胞。但他们对骨肉同胞几千万骨肉同胞的死这个冷血，而且是这个完全没有感觉，但是对暴君却予以唱赞歌，这才是没有人品没有道德底线。另外什么叫政党？政党就是一个团体，就是一个利益集团。什么叫做政党领袖？就是一个利益集团的头目。在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是头目，一个企业也有一个头目，一个黑社会也有一个头目。头目算什么？谁都可以说话。说老实话，说这个那个官媒说毕福剑对已故领导人、对开国领袖、对党的创始人大不敬，说了侮辱的话。那我想问一句，中国共产党本身他们对已故的领袖、对开国的这些元勋说了多少侮辱的话，说了大不敬的话？他们侮辱蒋介石，他们咒骂袁世凯，对吧？他们甚至连自己的领导人都咒骂，刘少奇被他们咒骂了12年之久，还有这个赵紫阳也被他们咒骂，这种侮辱咒骂一直在进行。我倒是说所有的领导人都可以批评，都可以，你想骂都可以骂，从几千年来从秦始皇到毛泽东你都可以骂，这是言论自由，起码的言论自由。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毕福剑只是体现了一个做人的基本人格和最低的一个底线。
好，另外小农我想问您，就是说现在在网络上经常看到一些这个非常有趣的言论，其中包括呢，就是说吃谁的饭砸谁的锅，那么这个谁呢，就是说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那么作为体制内人士呢，他们究竟是吃了党的饭呢还是吃人民的饭？因为如果是吃党饭的话呢，是党员交的党费来养活这些人，那么是不是这么回事呢？
这个问题是共产党提出来的，所以在这里我就不用西方通行的所谓纳税人概念来分析它了，我用共产党的话语。大伙儿都熟，这个中国的听众都熟悉中学大学里教的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那套理论，那么咱们就用这个理论来分析。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说这个工人农民是创造价值的，那么共产党和他的各级干部官员是不创造价值，因为他不从事生产劳动，那么这样的话他们是靠劳动者用剩余价值养活的。换句话讲，在谈吃党饭之前先得搞清楚党吃谁的饭，党吃剩余价值的饭，这是马克思说的。既然党是靠老百姓养活的，那就不存在吃党饭的问题，因为党没饭，党是靠吃老百姓的剩余价值。如果用马克思的概念，党和资本家是一回事儿，因为都是吃剩余价值。所以吃党的饭这个说法本身是严重反马克思主义的，所以马克思如果从坟墓里爬出来，他肯定要批判。
我补充一句啊。
嗯，好，
我补充一句，这次那个党媒说这个那个中青网骂这个毕福剑有这么一句话，说是没有共产党你能够吃香喝辣吗？我还真想回答他，没有共产党毕福剑就能吃香喝辣，而且吃得更好，喝得更好。而且毕福剑如果在一个民主社会啊，他能够一举成名，比如他是个台湾人，他能一炮而红，他能够当选议员，能够选举，他可以过得更好，过得更体面，不用做这个双面人，鬼鬼祟祟。
嗯，好，谢谢波波。那么另外呢，我想继续问小农，就是说通过毕福剑这个事件的火爆之余，我们看到的这个事件是不是对中国社会产生了一种在对意识形态以及对社会现状方面的一些这个更新的这个思考呢？
我觉得确实是，它引起我们注意了很多现象。我想至少有三点。本来这是毕福剑的一个无妄之灾，一个饭局而已，他唱了两句，调侃一番，然后呢，引出了三个现象。第一，是所谓的告密文化，就是出来一个政治积极分子在那个饭局上，把他这个唱的这小段给录了，然后放到网上去了。紧跟着就有人开始写博文去批判、举报，这就是中国的政治小人文化再次的彰显出来了。第二，有人又把这个美国给拽进来了。老想给老毕栽上一个里通外国，硬说里边硬把这个毕福剑那个饭局里头的那个这个白人说成是美国外交官，现在网上已经查过了，事实上这个参加那个饭局的是白俄罗斯的大使馆，白俄罗斯我们知道那也是老马的徒子徒孙，这个其实是中国的同志哥，都是共产党的后裔，所以不存在美国的事儿。那么第三，就是环球时报做了那个调查，然后一大批人就跳出来去支持政府，表示对这个老毕的愤慨。这个愤慨也是来得莫名其妙，就是这本身就表明这个中国这两面人的文化在这时候又再次展现出来了。很多人想借这个机会表达一番自己心中的这个忠诚。其实我觉得这个在这个背后还能看到很多很怪的事儿，就是中国现在这个社会啊，因为权贵资本主义已经两极分化了，但是党在里头一搅和呢，那就更乱。比方讲，我们看到有很多吃党饭的，他非说他假装他代表人民，还有很多不吃党饭的，他出来要主动代表党。实际上这些怪象都是这个中国现在这个畸形的社会、畸形的体制的这个怪异的产物。
好，谢谢小农。接下来我想问在节目演播室的王康先生，就是说您怎么认为这个毕福剑这个事件呢，现在给中国的政府以及中国的老百姓以及中国的这个意识形态产生哪些方面影响？您同不同意刚才陈小农先生他所说的？还有呢，这些影响他的这个深层的文化根源在哪里？
没有什么影响，也没有什么深层的文化根源。我也要说一下这个所谓吃党饭和吃人民的饭，这完全是个伪问题。以前争论的所谓党性和人民性，而且是个荒诞的问题。你党也好，人民也好，都是极其抽象的一个概念，都是历史性的概念。党当然是吃人民的饭，这还有什么可说的？你没有共产党之前，中国五千年，中国成千上万都过来了嘛。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这些所谓人民也好，党也好，中国人也好，甚至人类也好，这个土地、空气、这种江流、河流啊，人类赖以存在的这些东西，是人类自己造成的吗？自己养活自己的吗？那可不是啊。所以有点敬畏之心，有点感恩之心，有点崇拜之心，这种宗教情怀是非常重要的。再说所谓的人民饭，我也不同意这个观点。人民常常是个被利用的一个空洞和抽象的概念，人民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偶像崇拜。毛泽东是特别善于用人民这个字眼来达到他的自己的这种个人的卑劣的目的啊！人民崇拜可不是一个好字眼。我觉得最根本的是爱因斯坦，我再引用一句，在历史的过程当中，只有个人有创造性的、有感情的、有独立意志的人，才能创造这种高尚和卓越的东西，而这种所谓的群体、所谓的民众，常常在感觉上是迟钝和麻木和自私的，不能用这个概念。个体比抽象的这个群体要有价值的多，重要的多。
那么王先生，我看到今天有一个新闻，就是说这个蝙蝠剑事件爆发之后呢，在四川绵阳有这么一小股的这个民众呢，他们聚集在一起对蝙蝠剑进行这个声讨。那么从这个事情呢，我想到就是说习近平上台以后呢，他在这个中国的社会里还有这个上层呢，可以说呢是重新对这个意识形态呢有一些相当大的这个重视，那么使得中国社会目前在比方说极左极右，当然中间还有这个理性派，那么他们之间似乎呢这个界限更加明显，而且呢大家在这个冲撞方面呢也似乎更加激烈一些，那么为什么会这样，那么划分这个意识形态呢，对习近平来说他究竟目的在哪里？
刚才说到这个毕福剑的那个实际上是二重人格嘛，那个哈维尔德国那个前总统啊，有个很经典的故事，一个卖蔬菜的一个小老板，在他蔬菜橱窗里面挂了一副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其实他没必要挂这个标语，但是他为什么挂，实际上他表明我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一个好老百姓，他用这种宏大叙事来掩盖这种很卑劣的一种事实，整个共产党几十年统治就是造成这种宏大叙事和个人的具体生存环境的这种内在的这种分裂，所以中国人统治了几代下来，人人都是戴着枷锁和面具的人物，这种分裂是必然的，然后推而广之整个社会也是分裂的，现在中国最明显的一个分裂就是拥毛派和反毛派，这个跟前苏联一样的，前苏联一个著名的诗人叫阿赫马托夫，他说你只要告诉我你对斯大林态度，我就马上判断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中国现在同样如此，你告诉我你对毛泽东的态度，我就基本能判断你是一个什么人，现在中国就是这样，将来若干年内可能这个在毛泽东的问题上面，尊毛还是反毛，拥毛还是披毛，仍然是中国没有解决的一个重大的一个既是历史问题又是个现实问题，而毕福剑事件不过是这个事件当中的一个小小的例子，以前有毛玉士还有很多，还有什么杨继成，那中国在这个批判毛泽东揭露毛泽东罪恶当中已经走了不少的路了，只不过远远没有走到终点。
好，谢谢王康。接下来我想问在纽约演播室的破空啊，那么就是从这个我们目前看到官媒反应来看呢，从官媒和这个民众两方面来看，就中国的这个言论自由目前是处在一个怎样的水平？因为刚才王康先生谈到，其实呢，从目前的状况看，中国的这个政府呢，他对这个事情处理是非常的这个温和，也试图呢这个把它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那么不想让它影响到中共现在它的这个关键的问题所面临的关键的问题需要解决的一些这个矛盾。那么您怎么看？
毕福剑这个事情啊，炒得这么热，首先呢，我觉得从悲观的看呢，可以看到中国还如此的落后。一个茶余饭后的一个调侃，对那个暴君说了几句话，居然掀起了轩然大波，逐渐这个社会的黑暗和落后。但是另一方面，乐观的看，也可以看到这个民意啊，如这个前行的火山，实际上民意是喷薄欲发。因为毕福剑说这个话，不仅是他个人的真心话，而且代表了很多人的真心话，可以说毕福剑代表了千万个人。另外，毕福剑这个言论能被炒热，能被放到网上炒热，也代表了很多人支持他的话，那个对他的话有同感，只是敢怒不敢言。另外，毕福剑是个名人，把这个话说出来了，所以大家觉得很痛快。所谓《环球时报》做了一个所谓的调查，说70%多批评毕福剑，30%多是这个支持毕福剑。《环球时报》的调查是假的，他这个《环球时报》口口声声讲说毕福剑这个的言论违背了主流社会价值。什么叫主流社会价值？打开互联网，打开新闻自由，打开言论空间，看看什么是主流价值。主流价值就中国人要民主要自由，就像那个富豪张欣说的，张欣是富豪，是中国的利益集团的一员，他到了美国这个 CBS 电视台做采访，他突然语出惊人，告诉那个主持人说，中国人民需要的急需的不是丰衣足食，中国人急需的是民主，这是中国真正的民意。连美国这个老牌主持人都吃了一惊，连问他几遍，他还是重复了同样的话，而且他事后还告诉我美国人不了解中国，说中国人要的就是民主自由。所以说这言毕福剑背后有人说双面人，没错，像毕福剑这样双面人太多了。我们看到六四之后，那个六四高潮的时候，89年民运，体制内的人都反了，中直机关的、人民日报的、这个中央电视台的都反了， 那李鹏最后镇压了之后都说，说中国的媒体没有对外界三天之内没有新华社没有发稿，对外界没有一个交代，英文媒体没有一个交代，说这个媒体究竟是什么样的媒体，这个舆论还被我们党所掌握吗？说不要说人民，就在共产党内就有千千万万反毛反共的人，说这才是中国真正的民意，中国共产党必须认识到这一点。而中国的落后是由他们造成的，中国社会在进步，但是拖住这个进步的这个最落后的部分是这个政府，这个政府要认识真正的民意。我觉得毕福剑事件是给他们的一个清醒剂。
嗯，好，谢谢破公。那么陈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一般来说呢，在西方的这个法治社会呢，一个人只要你没有犯法的话呢，你发表任何的这个言论呢都是受到保护的。当然我们也看到呢，这个西方有一些这个媒体人或者是这个政治人物呢，他们说错了话，那么因此呢让自己倒了霉。那么像毕福剑这个情况的话，那么在中国这样的这个中国现在这个现实社会之中呢，跟西方的这个差距在哪里？
这点呢，如果是从法治社会来讲的话，他毕福剑如果是在美国，那纯我们从没有任何人会觉得他有任何哪怕芝麻点大的问题。但是很可惜，中国是专制社会，不是法治社会。而且我在这里想强调一点，就是中共当局现在在拼命的想要去坚持他的意识形态，而这个意识形态呢，恰恰和中国的现实完全背离了。现实是权贵资本主义的制度已经巩固，而意识形态是反对资本主义，这样两个尖锐对立的东西，现在中国政府就老把它拽在手里头。我想在这里举一个真实的例子，说明呢这种对立不能看环球时报那些表面上的玩意儿，我们要看一些真实的动态。我这里讲一个戚本禹巧遇真共产党的小故事，就是文革时期中央文革的一个很重要的官员叫戚本禹，后来被老毛给关大牢里去了，现在还放出来以后还活着。他不久前在这个一个书店里，他是习惯性的还逛马列专柜，然后看到一个年轻小伙在那里找，他就问他说你是找什么，他说我要找共产党宣言。戚本禹告诉他说你找不着，说只有哪一个专辑里才有一篇。他说那你是小伙子，你是想入党啊还是政治学习啊？小伙子都不是。那戚本禹就好奇了，就问他说那你找这共产党宣言干嘛？小伙子说了几句，他说我们一帮农民工兄弟大家一块儿讨论，觉得现在该革命了，我们得重新找找共产党宣言看看怎么样革命。大家记住了，这个革命是要革共产党的命，换句话讲，共产党现在拿着的这个意识形态正在砸他自己脑袋，但是他意识不到。
嗯，好，小龙，
或者说他毫无办法。
嗯，接下来我想问破空，就是说这个毕福剑呢，他作为中共高层的也是一个这个头面人物，那么他有这样的这个思考的话，那么是不是从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反映出中共领导根基他的这个稳固程度实际上是在大大的削弱？那么这个呢给中共怎样的这个警示呢？
早就削弱了，而且共产党完全没有自信，这所以说才会强调意识形态，他没有三个自信，一个自信都没有。毕福剑这次说是对道歉了，在他的微博上发表道歉，说是对他的行为怎么怎么样。毕福剑道歉仅仅是为了保住饭碗，这是中国人的悲哀，中国人的无奈。就像六四事件之后，全国掀起了什么人人过关的检讨，全国各地的高校、各地的企事业单位叫人人过关。什么叫人人过关呢？人人都要写你在这个动乱中参加了什么民主运动中，或者你没有参加，你看见别人参加了什么，然后叫人人过关，让人人都低头写，写所谓的检查。这中国人的悲哀啊，这个民族的悲哀。这个所以毕福剑他这个道歉，我觉得根本没有必要道歉。他说如果毕福剑是一个台湾人，他不用道歉，如果他是个香港人也不用道歉，他是个美国人更不用道歉，而且他非常的光荣。但是他是一个中国人，不信他要道歉。如果他是个新加坡人也要道歉。前不久我看见说新加坡一个16岁的少年因为批评已故的李光耀被弄到法庭上去了，说这个这次又看到了中国想学新加坡是另一招，对一个领导人批评了居然要道歉。不道歉如何？不道歉就丢掉饭碗。说共产党把饭碗给你连接起来了。说我并不认为共产党现在有所谓的进步。过去当然他是那个大规模的镇压、杀头什么的，人头落地啊。这个像北朝鲜，如果毕福剑现在放在北朝鲜，那不道歉都解决不了问题，那是要砍头的，而且要犬绝，要一群那个狼狗把他给咬死算了。说中国现在时代走到了这个地步，不能谈进步，而且说只是在物质上、社会上 这个是自动的开放，被社会拖着走，被人民拖着走，被世界拖着走，在政治上依旧的腐朽黑暗，还是在搞那种所谓的文字狱，就是那种清朝所谓的清朝有一个秀才写了个写了一句诗，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就被杀了头，以为讽刺清朝。还有一个这个一个私塾老师组织一个叫大家写个作文叫为民来子，就说成是把雍正的头去掉了，为去掉了雍，子去掉了正的头啊，就给杀了头。说这种文字狱实际上还在翻版，而且文革中还有一个文字狱，多种牛宝，有一个方中蒙的医生，他在家里说了几句抱怨毛泽东的话，为刘少奇说的话，他的儿子告密，结果他被给弄死了，被处了死刑。说这种告密文化今天还在盛行，实际上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变化。
嗯，谢谢破空。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我想问在节目现场的这个王康，那么这个事件呢，会不会导致中国的这个言论自由呢进入一个新的低潮？
对，毕福剑事件的本质就是言论自由的问题。这个言论自由不是古已有之，哪怕是在西方，1644年清兵入关的一年，英国的思想家密尔顿发表这个论言论论出版自由，他就说了一句名言：给我知情自由思考和讨论的自由，我就把你们带向天国。后来在北京大学1980年的那个民主选举的时候，胡平先生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叫做论言论自由，他就引用阿基米德的一句话：给我一个支点，我就把地球举起来。他说，那么在当今的社会活动当中，言论自由就是这么一个自由。西方的这个言论自由啊，是整个的现代工业革命、启蒙运动、文艺复兴以来的近代文明的核心价值所在。没有言论自由，马克思恩格斯的全局的第一篇文章就是评普鲁士政府近期的书报检查政策，马克思恩格斯都说了，言论出版自由是第一自由，没有这个自由，一切自由都不复存在。毕福剑不管他是调侃也好怎么样哈，他实际上是整个中国人民要求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乃至普遍自由的一个整个这个洪流当中的一个小小的水花。但是呢，另外我注意两个现象啊，第一个就是以包同、资中云、贺卫方、徐有余、谭作人这些为代表的中国这些独立知识分子一直在按照良心和社会的使命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另外就是数以亿计的网民大量的收集各种信息，然后迅速形成自己的判断和自己的选择的可能性，这个是革命性的深刻的变化。但是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当局在打压这个言论前置思想里边也在有所举动。总之，中国的言论自由、思想自由这个较量上边尘埃尚未落定，还在进行式当中。
嗯，那我追加一个问题，就刚才您谈到1644年英国人提出要有这个言论自由的要求，
密尔顿
为什么中国和西方是有这么大的差距？
中国的从古以来，秦始皇以来都是以吏为师嘛，前置思想是中国统治者的一个最擅长的一个法宝，这是统治的重器。而所谓的这种斯大林式的共产主义集权国家，又把意识形态看成整个国家安危的甚至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意识形态至上。所以在思想领域里边，尤其毛泽东他势必他继承了所谓马克思加秦始皇中国传统的专制统治前置思想和来自列宁斯大林的这个对意识形态的控制，然后两者结合起来就是现代所谓的极权主义国家的这种思想上的、意识形态上的这种严厉的控制和这种镇压。
好，谢谢破空。听说您有补充，请简短。
一下就说那个这次那个官方媒体批这个毕福剑说了一句话，说他是这个打击了他以往的形象，我觉得恰恰是塑造了毕福剑的形象，打击了共产党形象。我觉得毕福剑如果说的低一点，那叫做有底线、有道德；说的高一点，叫出污泥而不染。用共产党的电视连续剧来形容，那叫做敌营18年或者潜伏。
嗯，好的。那么有关毕福剑动了谁的奶酪的讨论就到这儿结束。再次提醒观众朋友们，焦点对话的嘉宾所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我们要看看作品《渐退中学教材》鲁迅是否已经过时，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好，欢迎回到四月十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宇宙。今年以来，中学语文课本逐渐删减鲁迅的文章，引起中国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和议论。有网友评论说，鲁迅之所以要被下课，是因为那些曾经被其攻击、痛斥、讽刺、怜悯的人物又一次复活了。鲁迅的存在让他们感到恐惧、惊慌、悲切，甚至无地自容。那么，鲁迅和鲁迅精神是什么？鲁迅是不是过时了？中国是否仍然需要鲁迅？那么首先呢，第一个问题我想问在纽约演播室的这个两位嘉宾，这个鲁迅呢，他的这个鲁迅其人还有他的这个作品呢，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是不是他的批判精神？那么有网友在网上呢进行调侃说，鲁迅他如果活着看到自己的这个作品要被撤下教科书呢，他说我对谁都不宽恕。那么怎么看他的所谓的这个不宽恕？那么中国呢是不是还需要鲁迅呢？首先破空，请您发表您的见解。
我觉得鲁迅啊是中国历史的一座丰碑。鲁迅的精神没错，就是两个字，批判。批判精神，知识分子的人格，独立人格就在这里，批判。批判体制，批判政府，批判恶势力，说鲁迅是毫不妥协，没有错。而且鲁迅这种丰碑只能出现在两个时代，一个是战国时代，一个是民国时代。说战国时代有朱子伟家，中国的民国时代也有像鲁迅这样的这个很多这个泰斗如满天之星。说除了鲁迅之后的时代就没有了，成了一个万马齐喑的时代。这个现象本身说明鲁迅的可贵。
好，谢谢蒲公。小农，我想问问你，就是说鲁迅的作品呢，他的这个主题，刚才我们讲的他的精神呢是批判，那么他主题呢是什么？他给读者呢以怎样的这个启发？比方说以鲁迅的这个作品，像是《祝福》中的祥林嫂作为一个例子的话呢，那么这个人物呢他为什么悲剧？那么他的悲剧呢，通过他的悲剧，鲁迅想表达什么诉求？
我觉得鲁迅其实并没有什么诉求，他只是以揭露和批判中国社会的传统社会的阴暗面来给老百姓启迪。那么我想在这里强调一点，就是前面我们主持人提到说，这个如果鲁迅今天活着看到他的作品被教科书拿走，他会怎么想？我想我这里用毛泽东的话来表明一个这个鲁迅的结局。鲁迅在红色中国他活不了。为什么这么讲？1957年，毛泽东到了上海，在上海会见了一批文艺界人士，其中有赵丹的著名电影演员赵丹的夫人黄宗英。黄宗英在不久前写了一篇回忆录，把他当时听毛泽东讲了一些令人震惊的话写出来了。当时在会上有一个曾经在江西苏区时代从福建去帮过老毛的一个翻译家，叫罗继南。他在那个和老毛会面的时候大胆地问了一个问题，说鲁迅要今天还活着会怎么样？老毛很冷酷地回答两句话，他要么他什么也不写，要不然关在牢里。这就是鲁迅的命运。换句话讲，鲁迅虽然是左倾的，同情支持共产党，但是他不懂如果共产党真的执了政，他鲁迅根本就没法活下去，就不存在一个共产党统治下还能活着的鲁迅。所以鲁迅的作品在中国的教科书里居然还能存在这么多年，不过是党的宣传机器迟钝罢了。现在他们终于明白了，该把鲁迅拿掉了。
好，谢谢小农。接下来我想问问王康，那么刚才两位谈到这个小农是说鲁迅呢他根本不可能在中国活下去，那么破空也说到呢，鲁迅这样的这个态度，
鲁迅是生于1881年，到现在已经134岁了，死在1936年，死去已经将近80年，79年了。这么一个棒骨人还在纠缠着中国社会，也是中国的一个国情一个特点。这个鲁迅的评价是两极分化，毛泽东说他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又是在文艺战线上最正确、最英勇、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毛泽东晚年说他是中国的一等圣人，但是反鲁迅的人，从早期的苏学林一直到后代的王蒙啊、什么梁实秋啊、林语堂啊、胡适啊，一直到 王树啊等等，一直到最近的这个孙乃修写的思想的毁灭，认为鲁迅是一个完全是个小人，他就是搬弄是非，他就是飞短流长，他就是睚眦必报，偏狭冷漠刻薄等等啊，这个完全是两种东西。这个跟世界的一些文豪，比如托斯托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对于俄国、英国的那个莎士比亚和米尔顿对于英国、法国的雨果和巴尔扎克对于法国、德国的歌德和席勒对于德国，他们也有争议，但谁也不能否认他们是这些国家民族的真正的代言人。鲁迅这东西，我觉得有根本的原因，我们很多人在误读鲁迅。鲁迅，我认为鲁迅根本的精神是虚无主义，鲁迅深受影响是尼采，他实际上是中国的尼采。尼采是对西方的文明，从苏格拉底以来基督教的兴起他完全绝望，他们都盼望一种所谓的重估一切价值，然后呢就是实现超人的哲学，是作为精神界的战士。鲁迅把这一套用过来之后，然后他对中国的国民性、中国的历史、中国的传统做了一种彻底的鲁迅式的、尼采式的这种否定式的批判，这个深得毛泽东的欣赏。毛泽东看见的实际上是鲁迅对传统文化、对时代的批判、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满，这个在政治上是可知利用的。但是鲁迅对中国文化、中国国民性的深刻的绝望，是和他对尼采那儿来的对人类文明的荒诞和人类的悲剧性联系在一起的。鲁迅说中国是个铁屋子吧，整个世界都是一个牢笼，所以这根本不可救。鲁迅最深刻的地方所在，他的价值就在他的虚无主义。
那么刚才那个陈伯鸿先生谈到，就是像鲁迅这样的以批判为生的这么一个文人，只能在民国时期才有，在现在是不可能存在的，您同不同意？为什么？
实际上鲁迅也是误读中国的文化传统。鲁迅说他那个时代一无所事，所有的真理都被人人知识拿走了，我们一无所有，不是这样的。他死在1936年的十月份，实际上那个时代是中国的一个大时代。刚才破空也讲到，那个是中国民族全民的一种惊觉觉醒的时代，也是东西方文化广泛交流融合的时代。他死后的中国的八年抗战，中国的知识人人，中国的这些有理想中国的老百姓，那是视死如归，前赴后勇，那跟鲁迅所说的中国这么一个铁屋子的一个民族完全不一样的。在这一点上，鲁迅也误读了中国的历史文化，尤其误读到他所在的那个时代那个传统。
嗯，好，谢谢您。接下来我想问问破空，那么刚才呢，小农谈到的，现在中共把鲁迅的这个作品从他的教科书中给他撤出来呢，是原因就是在于中共宣传机器呢，它的反应的这个迟钝。您同不同意这个看法？还是说呢，现在这个鲁迅的文章呢，像有些人所说的，鲁迅文章中的他的这个角色呢，现在复活了？那么是不是说现在社会呢更加贴近让人讽刺的说呢，就是更加贴近鲁迅所生存的那个年代呢？
鲁迅的这个文章啊，被放进教科书和被撤出教科书，都是被共产党所利用。首先，他是被毛泽东所利用，所放进教科书。然后，他又现在共产党为现实政治服务，又把他撤出教科书。毛泽东最早评价鲁迅是怎么评价的？刚才王康也讲到了，说他是这个伟大的民族英雄，说是中国发展的方向啊，这个说是最有骨头的人，从来没有卑言和露骨。这是毛泽东早期对鲁迅的评价。后来还有一次，1934年。有一次，这个毛泽东跟周恩来谈到鲁迅，有人就告诉毛泽东说一个日本人讲中国人只有两个半人懂中国，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鲁迅，半个是毛泽东。毛泽东听了就陷入沉思，说这个日本人很有水平，他说鲁迅懂中国，他这个日本人说对了。后来那个人又告诉他说，这个鲁迅凭毛泽东的诗啊，说有三大王的气概，说他是三大王。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表示鲁迅很知道他。而且后来中共建国之后，这个因为鲁迅是反国民党的，批评国民党像匕首投枪一样，说毛泽东对这点很欣赏，他是在政治上为他所用。那么后来在建国之后，鲁迅已经死了，毛泽东开始把鲁迅抬得非常高。他有次跟周恩来谈话，他说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第一个圣人不是孔夫子，他也不是我只是贤人，是圣人的学生，他真正的圣人是鲁迅，他您都要学鲁迅。这是他利用鲁迅，所以说鲁迅的东西都进了中国的教材。但是随后就是刚才小龙讲的，毛泽东改变了态度了。到后来他就跟周围的人怎么讲，说鲁迅要是爱活着，要么就进班房，要么就闭嘴顾全大局。这就是毛泽东独裁者嘴脸的暴露。说鲁迅本人当然有他的局限性，
它有它时代的局限性，比如说它当时并没有明确提出民主、自由、人权这种东西。另外，它左翼左倾，对共产党抱有幻想和希望。当然，据说晚年他对共产党也失望了。他批评了国民党，但是国民党给他隆重的礼遇。就在他去世以后，国民政府还送了花圈。他一辈子的骂蒋介石、骂国民党，但是蒋介石、国民党没有杀害他，没有监禁他，还给他礼遇，而且保障他的所谓的影响，在中山大学任教也好，啊，在这个租界居住也好，国民政府都给他所谓的300大洋以上。所以这个鲁迅所处的一个时代是不错的时代，没错。王康现在刚刚讲了，鲁迅可能对那个时代的批判是有点过了，但是鲁迅对整个中国社会这个历史、封建礼教、封建制度的反思非常的精确，说今天让中国的统治者非常害怕。比如说，他说他看那个历史没有年代，翻了那个半夜看到4个字“仁义道德”，最后横竖睡不着，最后看出2个字“吃人”。他说整个中国的专制历史就是吃人，由于这个时代今天还是一个吃人的时代，还是一个披着仁义道德外衣吃人的时代，说非常可怕，说他笔下的人物全部复活了，什么孔乙己啊、祥林嫂啊、阿 Q 啊、什么赵四爷啊、什么赵白眼全复活了，说今天这些复活的人很怕看到鲁迅，很怕见光，见光死，说赶紧把鲁迅撤下来。这是现行的制度和所谓的中国精英完全不自信、心虚的表现。
嗯，好，谢谢破空。小农，我想问您，就是说，刚才小农也谈，刚才这破空也谈到关于吃人的旧社会。那么鲁迅呢，对吃人的旧社会的这个批判呢，是通过哪些层面来表达的？那么他呢，是怎么看这些层面？他是怎么样的解剖中国的这个顺民和刁民这个文化呢？
鲁迅主要是对中国社会的这个阴暗面，特别是这个中国传统文化造成中国国民性格当中的一些弱点。比方讲有顺民的一面，还有刁民的一面，他做了通过各种人物的刻画做了各种描绘，那么很多人呢，文人没有做到这一点。但是今天鲁迅精神之所以要被当局排除，恰恰和鲁迅描绘的这些东西有关系，但是我觉得不全是因为他描绘的人物复活了，而是说鲁迅精神今天对共产党构成威胁了。也就是说，今天中国社会的社会矛盾、两极分化造成的这种尖锐的不同阶层的对抗已经引然成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老百姓更多去读鲁迅精神，就像我前面谈到的，老百姓去找共产党宣言了，对共产党来讲那还真是威胁。所以我觉得共产党也许哪一天该进共产党宣言了，或者再进一步就该进国际歌了，不然的话，这老百姓早晚一天得举着共产党的旗子反对共产党。
嗯，好，谢谢小诺。接下来我想问问在节目现场的王康啊，那么就是刚才您谈到鲁迅，他是一种这个虚无主义，那么他追求的就是这个。那么鲁迅呢，他这局限呢是在哪里？
鲁迅的老师尼采曾经呼唤德国出现一个超人，来拯救德意志民族和全世界。那么他死后32年，1932年，希特勒上台。希特勒就是尼采所预言的那个时候的超人。希特勒确实用他的方式来把德国、把人类推向深渊。那么鲁迅1936年死之后，1949年，他的一个所预言的那个超人就是毛泽东，也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面。那么，就是像希特勒是尼采的这个崇拜者也好，毛泽东刚才破空说了，他也是鲁迅的崇拜者，但是这个责任不在鲁迅，鲁迅的悲剧或者鲁迅的本质就他的一种宿命的存在于中国的历史当中。毛泽东之所以欣赏鲁迅，因为鲁迅全面反传统，中国是铁屋子，一无所事，所以这种社会、这种传统、这种文明必须推倒重来，因此革命造反是正确的。那么现在的中国共产党鼓吹是一个千秋盛世，是个中国的崛起的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这个鲁迅显然不合时宜了。所以鲁迅从教科书上、从其他地方撤下去、退去他的光环也是很正常的事情，这是此一时彼一时也。鲁迅的命运在人类文学史上、在中国文学史上确实是独一无二的。
就是说看起来呢，就鲁迅对当时社会的这个批评呢，他在批评的基础上呢，似乎是没有给出药方。那么假设说有这么一个药方的话，当年解决问题的药方是不是同样可以，同样的药方拿到今天也作为解决问题的药方呢？
鲁迅走的道路不是他自己开创的，在他之前呢，关于中国国民性，这是鲁迅的核心的处理的这个领域。那么以前有梁启超的《新民学》， 有那个谁那个林语堂的无国语无名，有这个郭鸿明的中国人的精神。鲁迅深受美国的一个传教士叫明恩富的关于中国人的气质那本书的影响，关于中国的国民性，实际上一直到现在，陈破空最近发表了《不受欢迎的中国人》，一直在讨论。这个实际上是就是近代以来怎么样改造中国的两条路线，一个是从制度入手，一个是从中国的国民性，所谓中国人道德精神传统文化的这个根基入手。鲁迅走的是后面一条道路。鲁迅关于中国国民性的集中的表达就是阿 Q 和狂人，尤其是阿 Q， 贫穷自私麻木冷漠滑稽。现在的中国人是成功了的发达的阿 Q， 现在不仅同样是愚昧自私冷漠，他同平添了另外一些品性，比如狂妄，比如极端，比如无耻，比如残忍，这些都是中国的国民性。在这个意义上面，鲁迅确实没有过时。
嗯，好，谢谢。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在纽约演播室的陈破空先生，那么刚才王涛先生谈到鲁迅所指出的是从这个一个是制度，一个是国民性方面来这个解决问题，那么鲁迅是倾向于国民性，我想问问您的观点是怎么样，就是说中国目前的这个状况的话呢，究竟是应该先从制度方面解决，还是从国民性方面解决这个孰轻孰重？因为有评论说呢是什么样的政府决定什么样的这个人民，那么同样还有另外一个完全相反的说法，就是反的什么样的人民他选择什么样的政府，您的看法？
对，这是一个蛋生鸡，鸡和生鸡生蛋的这个原理，无限循环。一个这个不讲道理的政府和一个这个就是这个不分是非的民众，它是一个互相循环。所以有什么样的民众，有什么样的政府，有什么样的政府，有什么民众。所以鲁迅他的要点就是批判两个，批判那个统治者，批判这个国民性。那么鲁迅有一个名言，他说：“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就说了祥林嫂这个情况，我查查祥林嫂在百度上的一个解说，那个故事，说了祥林嫂后来见人就说他的儿子怎么死了，他的家怎么不幸啊，最后开始人听了有兴趣，后来大家都烦了不想听了，后来祥林嫂呢惨死在一个祝福的一个晚上，风天雪地里被鲁氏赶出家。那么那个百度上有这么一个说法，说祥林嫂没有认识到封建礼教、封建制度对他迫害，他没有上升了一个高度起来去推翻这个制度，说这才是当局所可怕的。今天的人民，比如说那些上访民众啊，那些弱势群体，那些流落街头的失学儿童，那么他们也应该意识到真正对他们形成危害的、迫害他们是这个制度，应该起来推翻这个制度。说这次当局所怕的，赶紧把祥林嫂给撤了下来。另外鲁迅还说过一句话，鲁迅说中国是这样一个民族，当造物主的皮鞭没有落在中国的脊梁上的时候，那么中国就不可能改变它的一根毫毛，就中国的这个悲剧啊，自大自深。我们看到为什么鲁迅今天会引起讨论，就说明鲁迅那个年代并没有过时，而且今天的年代比鲁迅那个年代还要黑暗，还要落后，那个年代还有一些多元性，鲁迅还能够存活，今天根本没有鲁迅能够存活。如果鲁迅活到了所谓的解放后，不是死在大跃进打成右派，就是死在文革，惨死在所谓的这个牛棚里面。说今天的中国更加黑暗，说鲁迅没有过时就在这一点。你看鲁迅写的《流火真君》为什么被撤下教材，我记得六四事件之后全国各地的高校都自动的贴出纪念流火真君这篇文章，因为那个太贴切了。鲁迅在那篇文章怎么讲，说这个杀了人尸骨就是见证，然后说了这么一个两句话，说然后段政府有令说他们是暴徒，然后就说，然后社会上有流言说他们受人利用，让鲁迅就说他多么的悲哀啊！什么叫暴徒？什么叫受人利用？这就是六四的时候所说的话。说鲁迅后来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不是在沉默中爆发，就是在沉默中灭亡。然后还说真的猛士，干面直面什么惨淡的人生和凌厉的鲜血，说真的勇士又奋勇前行。说这些文章对照六四事件，对照中国近代所发生的所有大大小小的流血事件，这些都是触目惊心的，就好像鲁迅早就给中国做了一个预言一样的，说鲁迅的文章可以一再翻版到今天这个时代，这才是当局所非常惊恐的。
嗯，好，谢谢破空姐。小农，我想问您，就是说不久前的习近平他做了一个动作，就是所谓的钦点暖男携手，那么这个呢反映中国的执政者怎样的这个精神状态和追求呢？还有呢，就是中国有很多人愿意当暖男，这个现象反映中国怎样的国情？
嗯，这就是前面王康谈到的，中国的阿 Q 们这个人数在迅速的膨胀，因为得到了当局的重用，所以很多暖男觉得他这辈子人生的价值实现了，这样能当阿 Q。 这一点我觉得恰恰体现了鲁迅的弱点，就是鲁迅，我们前面谈到这个他的批判性，但是鲁迅开不出药方，为什么开不出？我觉得有两个根本原因，第一是鲁迅有这个左倾造成的这个盲目性，就是他没有国际眼光，不了解真正的苏联的真实状况，也对西方国家不了解，只了解一点日本。比方讲他的朋友瞿秋白，中共的前总书记，20年代初的时候到苏联去，看到了大饥荒，然后回来写了一本书叫《恶乡继承》，我相信这本书鲁迅看过。28年瞿秋白第二次去苏联，然后又碰上了苏联集体农业集体化，强制的这个剥夺农民的土地，和中国大跃进一样，造成几千万这个苏联老百姓死亡，遍地死尸在火车站上。瞿秋白讲的这些东西，这个鲁迅是一清二楚的，但是鲁迅对这些对苏联的真实真相假装看不见。这种盲目的左倾和眼光的闭塞，决定了他的对中国的批判本身也带有相当的这个盲目性，缺乏建设性。那么另一方面，鲁迅到今天其实早就过时了，之所以过时，就原因在于鲁迅他只是一个作家，一个文人，他能写文章，但是在现代社会科学已经比较发达的情况下，人们有了更多的思考和评论分析的武器，鲁迅的那一套其实早就落伍了。现在人们认识社会已经不再需要通过鲁迅式的认知，所以如果说中共现在培养了一大堆阿 Q， 以为阿 Q 们能够这个拯救中国的未来，我想实际上这正好反映了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鲁迅的走红在中国意味着专制制度的建立和强化，而鲁迅的衰落也意味着鲁迅的被消失，意味着中国专制制度其实现在已经脆弱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所以鲁迅的命运也就是专制制度的命运。
哎，我补充一句啊，
好，请讲。
这个如果说中国今天已经是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社会，那鲁迅是过时了。但是我觉得鲁迅没有过时，因为中国今天还需要鲁迅，需要鲁迅的批判精神，针对这个专制制度，针对这样的这个令人痛心的国民性。说鲁迅他不仅没有过时，而且今天这会啊是一个稀缺的产品。说今天有人呼吁，当鲁迅的这个他的杂文被撤出教科书之后，有人说鲁迅过去说救救孩子，那么今天我们要说救救鲁迅。所以我刚才说到这个暖男这两个字，我想起暖男这两个字听起来好像是同性恋，但是我觉得用同性恋的比喻呢，简直是对同性恋的侮辱，因为同性恋人家还有真正的情感、真正的爱情在里面。这个所谓的暖男实际上是跟当权者是一个互相利用的关系，暖男要找一口饭吃，而当局需要这样的人啊，需要的这个所谓的五毛，所谓的这样的写手，说他们互相利用、沆瀣一气，说用暖男这个话，我觉得非常的威胁，非常的难听难堪。
好，谢谢破空。接下来我想问王康先生，就是说这两天我们看到有两条消息挺有意思，那么一条呢就是说共青团中央呢打算在全中国范围之内招募1000万名的网络文明志愿队伍，那么另一条呢是抚顺开播雷锋电视频道，它的目的呢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么怎么看这些消息？那么刚才两位在这个争论究竟鲁迅呢是究竟是不是过时了？您认为如果鲁迅生活在现在，他看到这两个，对这两个现象，他会有怎么样的评论？
这都是一种反祖现象，从秦始皇一直到满清，这个连坐法、这个告密制和这种文字狱啊，当然西方也一样。西方整个中世纪将近1000年，所谓的宗教裁判所的神圣法庭，就是动员民众邻居揭发自己的邻人他们的内心的真实的信仰，然后把他们送上火刑柱，如果知情不报，他们自己就会惩罚，甚至被判死刑。这个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凡是进行这种思想前置的时代，那种告密制的时代，就是你都1000万这种告密员的时代，它必然是个黑暗时代，一切精神和创造性都不复存在。欧洲已经有将近1000年的黑暗时代啊，中国有2000年的黑暗时代。现在这种举措，我不太相信他会真是付诸实施。 我这个太实在太愚蠢了，而且也很危险，因为所有的高明制度既是那些异端思想的人的悲剧，他们的黑暗也是整个这个社会的黑暗。我还要说一点，就是关于鲁迅，鲁迅的思想是有毒的，除了所谓他的虚无主义之外，就是他的悲观哲学。他的名言很多，其中有一话就是说，所谓有天堂我不愿意去，所谓有地狱我也不愿意下去，你们所谓的黄金时代我不愿意去。鲁迅是一个绝对的悲观主义者，在这一点上鲁迅是确实很深刻，他的虚无主义和他的悲观主义注定了鲁迅是一个这么被利用的人物，而且注定了他根本不可能给中国开出个什么药方之类的东西。也许不给中国开药方的同时鼓吹虚无主义和悲观主义的，这是鲁迅给我们的留下的真正的一种精神上的遗和文学上的遗产。
好，谢谢王康。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三位嘉宾王康先生、程晓农先生和陈破空先生的精彩讨论。再次强调，焦点对话各位嘉宾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最后呢，再提醒一下各位观众，现在在电视屏幕上的是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识别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收看焦点对话和 VOA 卫视的其他节目，欢迎使用。当然我们也欢迎您直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且提出您的建议。我是宇宙，祝您晚安，下次节目再见。